第十篇，扫罗的历史三。扫罗征服非利士人。扫罗先征服了亚门人，然后征服了以色列最顽强的仇敌非利士人。这两次的得胜，给扫罗显扬他名的机会。在征服亚门人时，扫罗表现得仁慈谦卑，但是在征服非利士人时，他所做的使他失去了他做王的职分。我们会看见撒母耳的目的是照着神的心，就是在地上建立神的国。扫罗的目的完全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。扫罗想要在神的国度内建立他自己的个人王国。扫罗认为，为着他自己的王国是可能的。事实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神没有意识要为扫罗建立什么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关于扫罗征服非利士人的一些细节，在13章1到4节及6到7节，我们读到关于扫罗与非利士人打仗的预备。扫罗预备打仗时，得着他儿子约拿单的帮助。约拿单是个相当好的人。扫罗知道他百姓的需要，所以他就吹号召聚百姓。今天的政客也明白，他们需要得着百姓。凡是用政治手段的人，今天也明白他需要会众的帮助。因此，凡是政客，他们都会做这件事。因着百姓害怕非利士人，所以他们有些人藏在山洞、石穴里，有些逃到约旦河东的加得地。腓利士人预备与以色列人打仗，就聚集了战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在13章8到15节上半，我们看见扫罗的不服从。在这一次的征战里，扫罗凭自己行动，以建立他自己王国的意图，被完全的暴露出来了。扫罗在撒母耳面前的不服从，意思是他放弃了神。在征服亚门人时，扫罗在百姓的眼中，并在主面前都表现得非常谦卑，非常好。但是在征服非利士人时，他不服从神，并且实际上他是放弃神。扫罗的不服从，暴露于他犯罪献祭的事情上。虽然扫罗不服从，却仍然向神献祭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的光景正是这样：人向神献上东西侍奉他，却不服从神，也不顾到他的定旨。扫罗不服从神，献上有罪的祭，但他却向撒母耳抱怨，说撒母耳没有在所定的日期来到。那时撒母耳乃是行动的神。扫罗虽然与撒母耳有约定，但扫罗仍然没有自由行事的自由。扫罗该服在撒母耳之下。表面上看来，似乎是撒母耳错了，因为他单言了。但撒母耳的单言，却暴露了扫罗这个人。扫罗没有服从，他的借口乃是百姓离开他散去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要来征战。扫罗没有借口这样做，他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，他都应当等候撒母耳来到。扫罗的不服从，结果使他失去了君王的职分。扫罗因为做了糊涂事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就被撒母耳定罪。撒母耳定罪扫罗的确是对的。撒母耳定罪扫罗之后，就告诉他，他的王位必不长久。撒母耳接着对扫罗说：“耶和华已经为自己寻得一个合乎他心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。”这里撒母耳所指的是大卫。神要将君王职分转移给大卫。 我们读圣经的历史时，必须学习一切不同的功课。撒母记上13到14章包含一个大的功课，扫罗在献祭的事情上不服从，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件小事，但是撒母耳知道扫罗会利用机会僭用神对他的设立，在神所要建立的国度之内建立扫罗自己的王国。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，而不是要立扫罗建立他自己的王国。撒母耳教导百姓国法，摩西曾将律法颁赐给以色列人，但在撒母耳来到以前，以色列人没有一套法规、宪法。撒母耳将一套如何在地上实行神的国度的法规、宪法、形式、规条、法则，都对百姓说明。扫罗应当照着这个宪法，实行国度生活。撒母耳这位制定宪法者观察扫罗，他看见扫罗有倾向要僭用神的国法，建立他自己属人的王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在主的恢复里，就是神的国。有一些人企图在主的恢复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王国。尼利兄也曾着重地说到同样的事，他说，有些所谓的同工虽然留在主的恢复里，他们却为自己建立一些与恢复分开的东西，这些同工们乃是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小王国。最近在这个国家的某一个地区建立一个小王国，但是那里的圣徒拒绝跟随这样的王国。他们写信给我说，那个地区的众召会不是那位想要建立王国的人所兴起的，而是因为主恢复的数值得着坚固的喂养。这些圣徒说，他们要主的恢复，也就是神今天的国。主在全地的恢复只有一个，神国内在的数值乃是基督的身体，神的召会。在一过几十年，有些弟兄们劳苦做工，他们做得很好，我们赞赏他们所做的。但有一些工人在主的恢复里，在做自己的工作，他们利用主的恢复，今天有些地方仍然有一种的倾向，要在主的恢复的执事里建立一些自己的东西，在主恢复的名义下使用主恢复执事里的材料，利用主的恢复。有一些迹象显示，在这些地方的工作不是纯净的工作，而是掺杂的工作，不是纯净的为着基督的身体、神的国，而是为着某一些人的利益，在那里建立某些人的王国。几年前传出一种教训，说地方召会是完全自治的。有些人说，使徒建立一处召会并设立长老之后，就该放手让这个召会自治。这种自治的教训，事实上就是在建立个人的一种王国。我们实行地方召会，在事务上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自治的，但这并不是说地方召会是分裂的。一面是许多地方召会，但全球的众地方召会只是一个召会。每一个地方召会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，决定一些地方的事，诸如聚会的时间等等，但这并不表示众地方召会是不同的。使徒保罗在各召会中所教导的都是一样的。众召会在生命、性质、见证、侍奉并彰显基督上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虽有不同的国籍和语言，但我们的诗歌和赞美是一样的。我们是一个身体，见证同一位基督。我们传讲、宣扬、警戒、教导圣经所启示的基督，我们没有不同的学派、不同的教训或不同的见证。基督教因着不同的实行而分裂了， 例如受浸的做法，但是在主恢复中的词典里，我们只有一个词，基督。我们不是为着许多不同种类的教训，我们乃是为着基督，而基督是为着神的国。我们是为着神的国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神独一的召会。撒母记上13章15节下半到23节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之间的情形。在以色列人这一边，扫罗召集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，扫罗和约拿单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。在非利士人那一边，有掠兵从他们营中出来，分三队往三个方向去。以色列人缺少刀枪，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。那时非利士人严格控制以色列人，不许他们制造刀枪。到了征战的日子，只有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刀枪。14章1到23节记载以色列人征服非利士人。以色列人虽然没有武器，在这种可怜的情形下，神是他们唯一的武器。扫罗、约拿单和以色列人乃是凭着神征战。1到15节描绘在约拿单率领下的征服。约拿单没有让他父亲和百姓知道他要去攻击非利士人。约拿单信靠耶和华使他得胜，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拯救人，不受人多人少限制。约拿单确信耶和华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他手里，耶和华将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约拿单和帮助他的少年人杀死非利士人，在非利士人的营中、在田野、在众民内都有惊慌，甚至他们的防兵和掠兵也都惊慌，地也都震动。16到23节描绘在扫罗的率领下，非利士人被征服。扫罗发现他儿子约拿单和约拿单的助手离开他去攻击非利士人。在18到19节，扫罗做了一件相当不错的事，就是借着祭司和约柜寻求神的引导。扫罗听见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，他和跟随他的人就聚集来到战场，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慌乱。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人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在一起。甚至那些藏在山地的以色列人，就在战场上紧紧地跟随扫罗和约拿单。那一天，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。24到46节说到扫罗急促的誓言。一个强的人常常都是急促的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，扫罗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，就必受咒诅。约拿单因为没有听见他父亲的誓言，就吃了一些蜜。以色列人吃带血的牛羊和牛犊，他们这样做是因他们向非利士人大施散疾，并因扫罗急促的誓言。扫罗因百姓的犯罪而谴责他们，并要百姓当夜在他面前将牛羊宰了吃，然后扫罗初次的为耶和华筑坛。约拿单违背他父亲的誓言而被抓到，扫罗为他和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的事寻求神的引导，神当日没有回答他。接着约拿单被发现犯了死罪，扫罗说约拿单定要死时，百姓为约拿单表白，救他免于死罪。于是扫罗上去不追赶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14章记载扫罗的祭事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视为的一切仇敌，摩押人、亚门人、 以东人、索巴人和非利士人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，救了以色列人，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。在49到51节，我们看见扫罗家族的名单，他的祖父叶别，他的父亲基士，他的叔叔尼尔，他的堂兄弟亚尼尔，就是他军队的元帅，他的妻子叶希暖，他的岳父亚西马斯，他的儿子约拿丹、易斯书、麦基苏亚，以及他的女儿米拉和米甲。本章的结语说到，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激烈的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他就招募他们来跟随他。